的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上14章24到46节，在撒母耳记上14章24节到46节，就由我来读给大家听。好，大家就听完之后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伟华牧师来证道。扫罗叫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这日百姓没吃什么，就极其困惫。众民进入树林，见有蜜在地上，他们进了树林，见有蜜留下来，却没有人敢用手取蜜入口，因为他们怕那誓言。约拿单没有听见他父亲叫百姓起誓，所以伸手中的杖，用杖头站在蜂房里，转手送入口内，眼睛就明亮了。百姓中有一人对他说，你父亲曾叫百姓严严地起誓说，今日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百姓就疲乏了。约拿单说，我父亲连累了你们，连累你们了。你看，我尝了这一点蜜，眼睛就明亮了。今日百姓若任意吃了从仇敌所夺的物，击杀的非利士人岂不更多吗？这日以色列人击杀非利士人，从蜜末直到亚亚伦，百姓甚是疲乏，就急忙将所夺的牛羊和牛犊宰于地上，血肉还带着血就吃了。有人告诉扫罗说，百姓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了。扫罗说，你们有罪了，今日要将大石头滚到我这里来。扫罗又说，你们撒在百姓中，对他们说，你们个人将牛羊牵到我这里来宰了吃，不可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这夜百姓就把牛羊牵到那里宰了。扫罗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他初次为耶和华筑的坛。扫罗说，我不如夜里下去追赶非利士人，抢掠他们，直到天亮，不留他们一人。众民说，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祭司说，我们先当亲近神。扫罗求问神说，我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你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不交？这日神没有回答他。扫罗说，你们这百姓中长老都上这里来，查明今日是谁犯了罪。我指着救以色列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就是我儿子约拿单犯了罪，他也必死。但百姓中无一人回答他。扫罗就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站在这一边，我与儿子约拿单也站在一边。百姓对扫罗说，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扫罗祷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求你指示实情。于是自牵自出扫罗和约拿单来，百姓竟都无事。扫罗说，你们在自牵，看是我，是我儿子约拿单，就自处约拿单来。扫罗对约拿单说，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约拿单说，我实在以手里的杖，用杖头蘸了一点蜜，尝了一尝，这样我就死吗？扫罗说，约拿单呢，你定要死，若不然，神愿神重重地降罚于我。 百姓对扫罗说，约拿单在以色列人中这样大行拯救，岂可使他死呢？断乎不可，我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连他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因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于是百姓就约拿单免了死亡。扫罗回去不追赶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也回本地去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伟华牧师来传讲今天的信息。今天他要传讲的信息题目是转变中的试探。伟华牧师请。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上一次经文是看到这个约拿单和他的同伴，记得那个拿兵器的人吗？跟他一起来攻打非利士人的那个防营，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在逆境不顺利的时候的一种勇气在于哪里呢？在于首先他约拿单跟他的同伴呢，他们先认识一个无限的神，没有受到限制的神，而且是跟以色列人立约的神。然后我们也看到约拿单的勇气在于他有一个跟他同心的人，对吗？这个人是到从始至终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不，这不重要。这个人给约拿单带来鼓励和力量，神也纪念把功劳归给这个拿兵器的人，因为他们两个人有同样的一个信仰，认识同样一位主，所以他们可以同心。当然最后对比扫罗的那种犹豫不决啊，我们看到持守那个果断的心是一个勇气很大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对比看的时候，当扫罗坐在那个石榴树下一直犹豫不决的时候，你看约拿单他怎么样的来听从神的心意，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并且了解他要很果断的来听从主的话，所以这就是在逆境中的那种勇气。那现在你记得上一次在结束的时候，这段话的上半段，那就看到一个转机了，对吗？因为以色列人甚至连那些过去背叛扫罗跟以色列人去服侍非利士人的人，他们也明白这个情况有改变了，他们转过来，他们来成为帮助扫罗的人，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转机咯。不过在这个转机当中呢，也有他自己独特的考验的。那是什么考验呢？那我们今天就从这段话当中呢来思想，特别我们也在面对很多的变化这时候，神怎么样的来用他的话来指引我们，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求你帮助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主你自己坐在宝座上，在你的宝座周围有荣耀，主在你的膀臂里有能力，主在你翅膀的荫下有保护。我们来到你面前也知道，主你不只管理一切，你乐意差遣你的爱子来拯救我们，你还差派你圣灵进入我们的心指教我们。主，就今天早上让我们再次同盟帮助，再次从你的话里面得到建立指引警戒，走在主你喜悦的道路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有生活当中，我们刚才说有一些转变的时候，那不一定是这个疫情的情况而已，我们个人的生活工作家庭都会有转变的，至少自己的经历也看过，可能好些的比如一些的青年人，然后他们在念书的时候呢，在读书的时候可能是生活比相对的单纯一点，不过他们踏进社会，他们交上新的朋友，他们赚到第一个薪水的时候呢，他们遇到新的机会的时候呢，那这些都是好事，不过也带来一些的考验，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时间真的不够用了，现在我们知道有很多方法来使用我们赚来的金钱了，现在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样的交际哪一些的朋友了， 那我们在面对这些选择的时候就带来一些考验，所以这就是转机，好像是好事，而不过在转变当中有他的一些的挑战。那扫罗他在这个情况，刚才我们说他其实在这个打仗的过程当中，现在的情况好转了，他们开始打胜仗的时候，扫罗就一连串的错误，一开始他叫百姓发誓，你看到就引发很多的问题了，让我们来特别留意当我们面对改变当中的三种的试探。那第一个试探是什么呢？第一个试探是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冲动的决定啊，我们会很 impulsive 很冲动。那以色列人他们来跟随扫罗的时候，其实这个是扫罗我们说梦寐以求的嘛，对吗？他记得吗？他自己很冲动的去献祭之前呢，是因为他怕以色列人不跟他，那现在大家都转过来跟他了，不是很好咯？他就好好的去打仗就可以了。不过为什么这个时候24节他要发誓说大家必须他自己了，等到晚上向敌人报仇之后他才吃饭呢？那原来他的意思是这样子的，他的如果要按照他的意思是等到晚上我向敌人报完仇之后大家才可以吃饭。如果我这样说你会有什么的感受呢？你就知道原来这个扫罗当时可能情绪会是相当的激动啊，我被非利士人害到这么惨，现在呢我有机会了，我要教训他们一顿，等到教训完了之后呢我才会吃饭。所以是一种很激动啊之下做出的一个所发的一个誓，不止他自己了，他自己发誓还不够啊，大家都要跟他一样了，大家都要跟他一样发这个誓，来把这些非利士人杀完之后呢才可以吃饭。这个就是因为他看到情势好转，他觉得必须要很果断哈，现在他就来了所以他现在果断的时候呢，不过他是在一个很冲动的情况之下来发誓的。在1929年9月3号9月3号这个耶鲁大学啊，这个 Yale 的一个经济学家 Irving Fisher 他说什么呢？他在纽约时报的分析啊，1929年9月这个股票的价格啊，价值已经到了一个好像高原 plateau 啊这样的一个长期稳定的价位股票价格已经到了一个好像高原一样长期稳定的价位所以他是一个很出名的经济学家当他这样讲，其实不止他，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一件事，当时的美国人都在争着买，就是买卖了买股票，因为相信会上，很多人在借钱买更多，然后买了更多，因为大家这个时候兴致勃勃了。这个写了这个分析之后不到一个月，如果知道的话就是所谓的那个经济的大萧条 Great Depression， 在一个月之内呢那个股票就下了 30%， 接下来的情况就是把美国带进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萧条就是这样。那因为心急，因为冲动，因为觉得前景会转好，情况会改变，所以就开始做出一些可能一般上不会做的事情。那这就是扫罗面对的情况他发誓，因为他觉得要这是一个机会，不能错过的机会。可能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扫罗这个情况，不过呢有时候我们会心急会冲动吗？会想做一些的决定吗？那比如看到邻居搬家的时候，自己会不会有点心动？在我住的那一座呢，最近很多人搬家，我不知道是因为过去去年不能搬，所以现在很多人在搬家。那不过或者你看到同事在想跳槽的事情啊，所以你就赶紧自己也上你的 LinkedIn 去 update 一下看看有没有机会。我不知道，或者你听到说你的老同学啊，他们在做一些新的投资的项目，你自己想我拿了花红这笔钱要怎么办， 啊，可能现在没有想那么远，不过明年拿花红的时候呢，你应该去想一下，那会不会我会 lose out 啊 ，FOMO 啊，我人家有的东西我却没有了。那不过圣经告诉我们呢，当我们冲动的时候呢，那你要冷静。箴言说啊，寡少言语的人有知识，性情温良的人有聪明。性情温良不是一个很酷的那个人，不是，性情温良的意思是很稳定很冷静的一个人啊，他是有聪明的人啊。所以我们你我啊，至少我自己不是一个性情温良的人，我的家人知道。那不过我们可以操练，首先我们可以学习，那有这些所谓机会出现的时候啊，你的第一个决定呢不是冲着去做，而是我们学习说安静下来，自己来思想我的动机，我为什么要所谓抓住这个机会认为会错过。那我也学习找一个自己不是性情温良的人，找一个性情温良的冷静的人来跟他谈。我记得以前就是这样，相当多年前有一个青年人，他在想要买房子的时候啊，这个很感恩，那个青年人他知道，找教会里面的一个属灵的长辈来谈，结果他改变了主意，本来他要买的那个地方他没有买了，那后来回头看呢，他这样做是对的。那所以我们都在学习啊，那其实我们都有很多的想法，其实需要神给我们智慧啦，找一些性情温良的人，在你身边，在教会里面，在你的一些亲友当中，有一些是成熟冷静的人，这样我们就不会太过的冲动。特别在教会其实是相当蒙恩的你在教会里面，如果是青年人在教会长大，你知道有一些属灵的长辈，你知道他们是性情温良的人，你知道有一些决定在工作事业上，在婚姻感情上，那你可以找他们谈，这样你就避免很多好像扫罗这样因为冲动而做出错误的判断。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虽然认为这是一个不可以放过的机会你会有很多这种经历的不过其实这些机会都是可以放过的因为神在管理我们的生命。那这是扫罗第一个犯的错误了，他因为冲动做错了决定。不过弟兄姐妹，他的这个错误有另外一个特点，不只是个人情绪的冲动，他的特点是在于他通过发誓，有没有注意到他通过发誓来做这个决定。那这个就让我们想到这个第二个试探，当有转机来到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谬误或者说 misguided 这个我在思想上就用英文怎么翻译成中文呢，翻译成一个谬误这个字了。那 misguided 谬误的牵程怎么说呢？其实神已经告诉扫罗，告诉所有人，对吗？记得吗？刚上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知道，扫罗差一点，他已经叫那个祭司要把约柜搬过来希望能够寻求神的旨意，结果不用了，对不对？因为神已经让他看到非利士人已经在自相残杀，他们只需要遵守神的旨意就行了，就是这么简单了。不过扫罗不知道为什么他还是不放心，明明看到神在为他开路，他要通过发誓，就是向神做一个很严肃的一个承诺swearing promise 来确保神会帮助他。那这个发誓的特征呢，就是扫罗以为他很单方面unilaterally 他单方面的告诉神一些他要做的牺牲，一整天不吃东西那个就是等于虔诚，他特别的虔诚，神会特别的愿意帮助他。那这是他的想法，因为我额外的付出，我额外的虔诚呢，神就会帮助我。当然我们从圣经看到了，他没想到或者他也不管他这样的一个发誓，特别把所有的以色列人打仗需要吃东西嘛，这个时候呢却不让他们吃东西，结果是连累了他们而已，饿坏那还不够，到最后圣经还接下来说，对吗？当他们太饿的时候呢，等到他们到了晚上可以吃东西的时候呢，结果 还违背了律法的那个要求。怎么说呢？因为可能一点的背景啊，所以从以色列人的那个条例，他们从这个神在西乃山给他们的律法，他们那边神告诉他们，哎，你们吃肉的时候不可以带着血啊，所以就可能你们知道说有一些的文化啊，他们在吃肉之前，他们杀了那个动物呢，要把那个血流掉的啊，流掉了那个血才可以宰那个，才可以吃那个肉。所以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呢，因为太过饿了，所以他们一找到抢到这个敌人的牛羊呢，就不顾那么多了哈，肉跟血掺着一起吃了，太饿了。那扫罗的反应是什么？你看圣经怎么说？扫罗说：“你们得罪神了，是你们不对哦。”啊，没有想到他自己的问题，没有想到是因为他这个很无谓的一个发誓，没有必要的一个发誓，不止冲动。啊，他这样做连累了其他的人。其实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呢，我不知道你看到扫罗有没有看到一些人的影子啊？有些人对信仰其实是很认真的，对他的信仰啊，他向他的神明呢许下一些很严肃的承诺，我会这个时候和这个时候做这件事，一定会做。然后呢，他希望这样的一个承诺，这样的一个单方面的摆上和付出，会得到这个神明的保佑，会得到这个神明的祝福啊，他是这么想。而且呢，他会很小心，他确保不要违背任何的条规。那因为他很怕违背了这个条规之后，那个神明会怪罪于他，对吗？不给他好处，反而给他很多的坏处，很多的灾难啊，所以他们就怕得罪神明，怕失去这个平安啊。所以你看到弟兄姐妹，真的朋友们，我不知道你的信仰是不是这样，你的信仰整个的虔诚的概念呢，就在于我有没有做出一些承诺，我有没有遵守一些条规，我有没有得罪这个神明，这可能是你的信仰，朋友们。不过这不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的信仰。当我们认识这位神的时候，什么是虔诚呢？我们先认识圣经的这位神，我们就知道我们看待信仰不是这样看的。我们看待信仰是先认识这位神，我们不是先看到自己多么好，我们先听到一个坏消息。真的，认识神的时候先听到第一个坏消息，不是我做了什么东西我会得罪这个神，而是圣经说我从母腹怀胎的时候呢，就已经是一个罪人了。我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呢，我已经是一个罪人了。当然我也实实在在的在我的各个方面，我的想法，我的说话，我在家里的生活各个方面呢，不止得罪神了，圣经还说，哎，你的行为思想坏透了。那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所以我们不用谈什么虔诚得到什么益处，我们一开始就是一个应该受罚的人。不过神出于他一个单方面啊，不是我们单方面给神什么，是神单方面他告诉我们第二件事。他告诉我们，你知道吗？虽然你是这么坏透的一个人，虽然你在思想行为上都是糟透了，不过呢，我愿意把我最宝贵的儿子耶稣赐给你，这叫恩典 grace， 在于这个坏透的人居然得到那个最好的恩典。那所以耶稣来，刚才我们属圣餐就是这个意思嘛，他来，他为我们死，他 流出他的血，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看到，哎，我们这些人可以得到他的恩典，可以领受他的爱。那这样的一个人呢，成为一个感恩的人，而这个感恩的人流露出的表现就叫做虔诚了。所以我们看待虔诚不是刚才我说或者像扫罗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这个虔诚原来是一个蒙恩的人对神的一个感恩的回应，一个 response， 其实是这样子的。那约拿单就是这个意思了。约拿单带出这个虔诚 的这个真正的意思。我们不叫迁徙，我们叫敬迁啊，在圣经里面敬迁。那他看重神所看重的事，因为他理解神先单方面，记得吗？神跟以色列人立的约，神先寻找拯救这些在旷野当中可怜的人。那约拿单明白，所以约拿单他看重神所看重的事情。约拿单因为这样，他没有坐在石榴树下啊，他带着那个拿兵器的人说，这个是我们必须回应神的时候。当然约拿单在圣经里面，他刚才的经文告诉我们，他进入树林里面，他看到有蜂蜜，他没想这么多，他也没有听到爸爸所发的那个誓，他就去吃了那个蜂蜜了。有人跟他讲，你爸爸说不可以吃了，因为大家都有发誓。他怎么说？他没有说糟糕，我有没有得罪了这个神？不是，他讲什么呢？他说糟糕，我父亲连累了你们，我父亲连累了你们，因为如果你们没有发这个誓，你们可以照着神的心意去做，就是把那些非利士人杀了，你们可以去遵守神的心意。那所以这就是那个问题了。扫罗以为他虔诚发这个誓，其实真正的虔诚并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真正的虔诚是在生活当中，在他的选择当中来看重神所看重的事情，神所看重的事情。那我们自己的虔诚是怎么一回事呢？刚才记得吗？其实在这个雅各书里面呢，雅各书告诉我们一件事，他延续主耶稣的话，他说不要发誓，那他就知道这个问题了。因为发誓的人呢，会落在审判之下的，而神会照着你所发誓的来审判你。所以雅各说是就是，我们不用发誓。不过真正的虔诚是什么呢？那他说真正的虔诚，刚才几经文说两方面，第一个我们勒住我们自己的口，第二个我们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那所以只有两个方面，真正的虔诚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在我们的言语上，在我们的言语上，特别有这个改变的时候，很多转变，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说什么话。当然现在的这个疫情的情况呢，每个人的看法都会不一样的，我们要很小心勒住我们这个很容易冲动的话，或者用现代人我们容易发出的一些信息，我们容易上载的一些看法。我们很多人有各自的看法，记得有跟一位弟兄他是从香港来的，然后跟他分享说，我们在香港的教会呢，就是去年嘛，我们可能知道香港政治的一些问题，对不对？那进入教会里面啊，他们开始有一些争论的时候呢，这个弟兄他是带领那个小组的，他在那个小组的群里面的，他说这个教会呢是给我们大家一起彼此扶持的地方哈。如果你们要谈这些政治的问题呢，请到别处去华山论剑啊，你们要讲这些东西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讲。所以同样的在我们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弟兄姐妹，我们在转变当中，很多个人情绪不同的看法的时候呢，让我们记得，在教会弟兄姐妹当中，首要的还是真正的虔诚，彼此的服侍和帮助。那然后呢，看顾孤儿还有寡妇，有时候我们好像当中没有啊，其实我们当中有不同的需要，我们不只是勒住自己的口，我们自己的想法表达的想法，我们也看顾有需要的人。那我们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可能现在或者在接下来我们有他们的需要，他们可能有 quarantine 居家隔离，他们可能甚至患病还是怎么样，那我们可以来表示我们的关心，来帮助他们。那所以这就是我们真正的虔诚，在生活上言语上看重神所看重的事情。不过当然我们要认识弟兄姐妹的需要，最好的方法真的，特别是我们比较少能够有机会谈，待会我们散会之后，弟兄姐妹，我们就会请你快快走因为这个是现在疫情的需要。那我们怎么样了解其他人的问题和需要呢？这就突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场合，祷告会。你必须通过祷告会来明白弟兄姐妹的需要。这个疫情就是这样 我们去年在那个circuit breaker 前面封锁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开始的时候就是在家中，那我们就 OK 咯，既然线上带祷就线上带祷了。不过现在呢，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又开又关的时候啊，关关开开的时候呢，有些人又好像要去上班，又有别的事情忙的时候呢，那自然的啊，这个祷告会的参与是一个挑战的啊。不过记得那个虔诚呢，不是一个条规，而是出于感恩的心，也是出于看顾弟兄姐妹的需要。所以让我们记得通过这个代祷来看重，不是孤儿寡妇，而是真正的虔诚，在于看重弟兄姐妹的需要。那最后我们看变化当中的第三个试探，那就是一个顽固的自义。那扫罗他在发誓之后呢，记得他看到这些人他们乱吃，连这个肉连血一起吃的时候啊，他就要纠正这个问题。那他就把这个大石头搬过来，那具体怎么做我们不知道，不过大概是在这个大的石头上来杀这个牲畜的时候，血就可以更容易的流下去啊，清理那个血，大家吃那个肉的时候呢，就不会违背那个律法的要求，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不过当那些兵士啊饥饿在那边吃的时候呢，扫罗已经在想他的下一步了。你看三十六节怎么说，他说不如我们就连夜的去追杀这些非利士人，不要放过他们。所以这些你看啊，这个他多么心急，百姓一整天打仗，到了晚上现在吃宵夜了算是，有的时候呢他已经在想，不如我们晚上过后啊，凌晨三四点我不知道继续的追杀他们啊，这就是扫罗的心态。那不过祭司这个时候说，诶，我们先亲近神来求问应不应该这么做，我不知道祭司在想什么。不过有学者就说，大概祭司这个时候的建议就是用一个乌灵跟土明啊，这两个器具来求问可能两个器具是一个是一个不是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抽签的方式来让神明白来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是这样子的。不过当然圣经说没有回答因为或者这个求签的方式有时候是有时候是不是，有时候呢是不肯定所以他们可能求到多次是不肯定没有一个正面的答案。所以扫罗就想一定是有人犯罪了，你看他第一个想法他的虔诚，他的虔诚的观念一定是不是我得罪了神，就是有另外一个人，那这就是他的想法。无论怎么样呢，他就最后长话短说，他就抽出了这个他的孩子约拿丹约拿丹是你吗？是你做了一件得罪神的事吗？你听得出约拿丹的这个时候的那种心态吗？他说我的确吃了一点蜂蜜，如果因为这件事我必须死，那我就死吧。那这就是他基本上的那种态度，如果你觉得我因为吃了这个蜂蜜就应该死的话，那我也没有话说，就让我死吧。那扫罗听了这句话还没有觉悟他到了这个地步，其实他应该知道是我当初发誓太冲动了，我不应该这么做。不过不是，扫罗的反应44节，你一定要死，你一定要死，不然呢愿神重重的惩罚我。他还是在他的信仰仍然是在围绕着这个祝福跟惩罚的观念，只是因为他自己发错了誓。不过这一次呢，连那些支持他的百姓都抗议了，对不对？这些支持他的百姓都明白这个整个发誓的这个是很不合理的，明明是约拿丹救了我们，现在怎么可能为了这一件事，这个我们所谓误犯 inadvertent sin， 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所犯的错而把他判死刑呢？所以他们也发誓所以扫罗可以发誓，我们也可以发的，约拿丹连一根头发也不可以落在地上。所以我不知道当你这样听的时候，这么多个发誓之后，你会不会联想到主耶稣的话，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说，不可指着你的头发起誓，因为你 不能使一根头发发白或者变黑啊。所以当我不知道当主耶稣在教我们不要发誓，他是不是想到这段的经文。不过你就知道神的百姓落在这样的一种很糊涂的信仰里面。不过扫罗他不是看重他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冲动，他只是看重他必须是对的，他发了誓他一定要做到，即使这个发誓是很不合理的，这个是他的问题，他愿意因为这样牺牲一切，包括他的孩子。不过其实他有别的选择吗？有的，他有别的选择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接下来大卫啊，大卫他也是鲁莽的发誓啊。有一次他被一个大财主叫拿巴的羞辱了，那这个拿巴羞辱他，基本上讲他是偷牛羊的还是怎么样的，然后他一时冲动也一样，大卫当时发誓说我要把拿巴给宰了，他就带着他的跟随他的人呢要去找拿巴把他杀了。可是在路上记得吗，拿巴的妻子亚比该呢就来劝他，告诉他你这样做如果你不杀他的话呢，神会恩待你的。结果大卫说什么，大卫听了就说，哎，是啊，你是一个有聪明的人，你来劝我是神通过你让我不要一错再错，所以他就没有去把这个拿巴给杀了。所以是可以的，扫罗不需要盲目的一定要照着发错的事去做，他只需要承认我发誓错了，我不应该这样做啊。在我的家里啊，我常说我是一个很青菜的人哦，我什么东西都吃的，我什么东西都不介意的啊。所以有一次我太太呢切芒果的时候了，我就是说OK 了，我也可以吃的啊。我的家里面的另外三个女人呢就全部一起说，不是，其实你不喜欢吃。我说是，我真的是不介意的。说你是不喜欢的，三个人同时跟我说你不喜欢吃，你不要讲你不介意，可是我一直就是坚持我不介意吃。不过到底是谁对呢？当然可能是我对，不过比较可能的是什么呢？三个跟我住在一起都认识我的人，对吗？他们了解我真正这句话的背后，不介意的背后我心里面是怎么想的。那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有时候我们会落入一个顽固自义的一个情况，我们以为自己对，我们坚持自己的一个想法。不过你周围的人，特别是你的家人，特别是当好几个家人他们都看到你的这个毛病的时候啊，你或许应该停下来想，就好像扫罗应该停下来想，我是不是当初不应该发这个誓，而不是坚持为了自己的面子甚至付上一个很大的代价他也愿意，不需要这么做。有时候神通过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家人呢，来照明我们的心。不过我们必须就好像今天的经文一样，看到哎，其实我们做错了事，我们可以认错，可以挽回那个关系的啊，这是神给我们的智慧。那在教会里面也同样的，我们面对很多的变化的时候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可能会犯错，在家庭生活里面是这样，那在教会里面我们可能要做一些的改变，那这个是必要的，因为没有人是完全智慧聪明。不过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记得吗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谦卑，如果我们以为自己是对的话，如果我们以为我们比别人更了解圣经的要求，只有我们好，只有我们对，这个就是自义了。自义不只把一个人叫扫罗，自义可以把整个教会带进一个很极端的教导当中，对不对？自义可以让人家以为，当我超越圣经的要求，我就是真正的虔诚。自义会带来这样的一个问题。不过其实局外人呢，一眼就看出，这个是一个无情、不合理、也不造就人的一个做法。就好像圣经今天让我们看到的一样。 那不过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啊，他告诉我们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求主赐智慧给我们，我们能够在主要的教义上我们坚持，在次要的教义上我们学习彼此的接纳。那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扫罗在这个转变当中啊，他犯了错误，那成为我们三个提醒和警戒了。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冲动的决定，让我们学习安静下来，让我们学习聆听在我们周围性情温良的人。第二个就是我们可能会以为自己很虔诚，不过求主帮助我们呢，我们其实是在言语上我们真正操练一个感恩的回应，我们在生活上我们特别顾念那些比我们更有需要的人。第三个，我们可能会自义，不过求主帮助我们谦卑，那我们不要一意孤行，只为了自己证明自己是对的，其实不然，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看到神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家人当中时常的光照我们，我们更在神面前呢，有一个受教的心。如果今天的道让你想到，在过去我有一些坚持的东西，使到我在我家人当中带来很大的冲突，很大的不愉快，而家人都是这么看待的话，求主给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认错挽回关系，不只是跟人和好，也是与神和好。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主，我们求你使用今天的这个信息，特别是借着圣经的话，通过扫罗他在这个改变当中所犯下的错误来提醒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你自己来指引我们，我们相信主你圣灵进入人的心，在人的心中来感动我们，主啊，使到我们看见你话语的亮光的时候，主你也软化我们的心，愿意来改变我们的生活。主啊，因为这就是你所要求一个蒙恩的人谦卑的心态，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